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十讲，圣经是什么样的书呢？圣经是什么样的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要写短短的3000-4000字来做回答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知道，圣经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叫旧约，后半部叫新约。那为什么要叫约呢？圣经里的约是盟誓的意思。约有三类，神与人立约，人与神立约，人与人立约。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神与人立的约。圣经里记载了神与人立过很多次的约，当中最重要的是西乃山之约。西乃山之约是神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后来又透过摩西宣示有关敬拜礼仪和治理百姓的一些规定，也就是律例、规章，合起来就称为约书。整本圣经都跟神与人立约有关的。耶稣降世为人之后，就带来了上帝的一些新的指示。耶稣的言行就是人们新的规范。于是人们把西乃山的律法称为旧约，把耶稣的教会训示就称为新约。说到旧约圣经呢，共有39卷，那当中呢包括了以下的书卷哈：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基督徒呢，通常把旧约分为四大类的内容。第一类是律法书，就是从创世纪到申命记。第二类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第三类智慧书，从约伯记到雅歌。第四类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所贯穿的时间呢很长的，从宇宙的形成到耶稣诞生前400年，当中有几千年之久。旧约39卷书的作者呢，算起来哈，有几十位，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写出经卷的内容，作者之间呢彼此也并不认识的，但39卷书的理念和精神呢是一致的，所以研究圣经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圣经虽然是由不同的人 他们写出来，但这些作者呢，都是接受了神的默示而完成写作的。旧约圣经第一大类，刚才说是律法书，包含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五卷书，这五卷书也被称为五经。据说这五卷书呢，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又称为摩西五经。五经是上帝对人类救恩史的一个开头，为了救恩工作能够有成效，上帝就颁布了律法。律法是指示神和人的关系，人对神的态度，还有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范等等。著名的十诫便是在出埃及记中出现。除了十诫之外，上帝又借着摩西的口颁布了许多规章，包括祭祀神的仪式、法律审判的规则、社会规范等等。摩西五经是以色列人最为重视的经典，青少年呢都要背诵的。许多人把五经呢抄写在小册子上，然后呢就把这小册子绑在额头上，一方面呢可以很方便的随时拿下来阅读，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内容时刻不忘。以色列人把律法书看成是生活的必需品。旧约的第二大类呢是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十二卷书。表面上来看，这些书卷好像在讲述以色列的历史，但其实呢，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书。因为呢，历史学者在写历史书的时候呢，特别注重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述，而圣经历史书的作者呢，却为忠于目的来写作的，目的就是弘扬上帝的旨意和伦理道德。而且圣经历史书的作者并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他们并没有广泛的收集材料，也没有做过实地调查或者是考证这些工作。于是圣经历史书的作者们下笔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产生了渲染、夸大、附会或者忽略时间的顺序，人名呢会张冠李戴等等的现象。有时候让人觉得圣经历史书所写的有许多地方和历史的事实呢出现了一些差距、矛盾、混淆。那这些都是因为呢作者们并不是为了写历史书而写作，乃是为了要宣扬某些信息而写作的。了解到他们写作的动机以后，那我们读圣经历史书呢，就不必太拘泥于字句，也不必太计较材料上的一些矛盾混淆。我们要从那些圣经人物的时代背景来了解文字中的情意。好了，旧约的第三大类呢是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书内容呢各不相同，其中最常被拿来讨论的是约伯记和箴言。约伯记中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会遭遇到苦难呢？这书里通过三个朋友和约伯辩论这些问题，而且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人的苦难并不表示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是又或者试图引人离弃上帝。因此呢，人要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坚持相信上帝到底。这是约伯记提供给读者最为重要的信息。诗篇呢，共有150篇，大部分是大卫的作品。 诗篇实质上是古代以色列人赞美和祈祷的话语，可以用歌声唱出来，也可以朗诵出来的，主要是要表达作者对神的赞颂、祈求、申诉和情绪的表现。箴言书呢，是圣经里深受重视的一卷书。箴言里经常提到智慧。箴言所讲的智慧，并不是拥有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理论知识，而是在实际上怎样去解决人生的难题，进而得以享受人生。换言之呢，箴言讲的智慧就是心思和经验的汇聚，从而达成人生实际理想的目的。因此呢，心是十分重要的。心代表了人通达老练的内感，这内感呢，是经由传统教育和生活的历练而得到的。有着正当内感的人呢，就会遵从宇宙和人世间正当的秩序来待人处事，这样的人就是智慧人了。此外，箴言也强调智慧源自上帝，智慧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上帝会把智慧赐给祈求的人。旧约圣经第四大类是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共有17卷书。先知呢，都是蒙受了属灵恩赐的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被上帝拣选呼召，不能自主的热情洋溢的就把他受到圣灵感动所得的信息呢，用神启示的方式，借着言语和行动就把这些信息宣扬出来。因此呢，先知又称为先见，或者称神人，又或者上主的使者等等。先知的使命是讲述上帝的旨意，指出当时人们的偏差错误，上帝要惩罚恶人，除掉罪恶，并且呼召人们归回正路，得到救恩。旧约先知书中的17位先知都是以色列晚期的人物，他们彼此并不相识，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相同，但他们对以色列人遭遇的那个预言呢，就大同小异，事后都能应验，证明这些先知所讲述的并非个人的猜测，乃是来自上帝的旨意。好了，简单介绍了旧约圣经之后呢，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共有27卷，包括了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类和启示录这四部分。福音书呢，有四种内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福音的原意就是好消息，四福音都是报道耶稣的言行，也就是把耶稣言行报道出来，这些就是好消息。既然是报道耶稣的言行，那一本书就够了，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呢？乃是因为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报道耶稣生平的时候呢，他们写作的重点、观点各有不同。比如城市里发生了火灾，烧毁了不少房屋，造成多人伤亡，这个时候四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一场火灾的消息，但四家报章立场不同，记者观察的角度不同，于是会有不同的报道。有的会强调报道灾情的严重和死伤人数的众多，有的着重在报道消防人员救人事迹，并且表扬人性的光辉， 有些重点呢在检讨火灾的原因、政府的责任，各家不同角度的报道呢，其实都具有价值，令这一场火灾的真相能够更全面的显露出来。四卷福音书都是在报道耶稣的言行，他们各有千秋。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短小精炼，气势磅礴，也活泼可爱。马太福音呢，是一本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从马太福音里，世人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心境、处事的方法和对旧约圣经的灵活运用。至于路加福音呢，就是写给外邦人的福音书，镜头常常对着犹太人以外的社群，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人民的生活和痛苦。至于约翰福音的取材和观点呢，就跟之前三卷福音书呢又有不同。它是一本有深度的福音书，是写给达官显要和有知识的人来阅读的福音书，是一部呢比前三卷福音呢更为注重属灵含义的福音书。人们就把马太、马可福音三本福音书称为同观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因为他们是可以呢放在一起来观看阅读的，他们似乎有着同一个大纲，只是讲述的时候各自有简繁的不同。四本福音书里，约翰福音呢是最为特殊的，它采用的材料和之前三本有所不同。有人就统计过，约翰福音里只有 8% 的材料和之前三者相同。当然，这不是说约翰福音在报道另外一个耶稣，而是指出他是从另一个观点和角度来报道耶稣的。那么这个新观点和新角度是什么呢？是神。他是从天上而不是人间的观点和角度来看耶稣的。马太福音开头是耶稣的家谱，马可福音的开头是施洗约翰传道，路加福音开头是路加向提阿非罗大人说明写这书的由来。这些都表示作者是从人世的观点和角度来看耶稣。至于约翰福音呢，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话呢是在讲天上的神，天上的耶稣，这也暗示了约翰福音是从神、从天上的观点和角度来看耶稣。所以呢，约翰福音处处在表明耶稣是神，处处在发扬耶稣的神性。就这样，四卷福音书记载了耶稣的神迹奇事，还有对人们的训示，成为新约的基础，而耶稣的言行也成为对人类的新的启示，这新的启示就是新约。使徒行传呢，是福音书的延续，记载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的作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呢，都是使徒，比较可惜的是，使徒行传里呢，只是记载了彼得和保罗的宣教活动，其他使徒呢，只是略略的提到过，甚至呢，有些完全没有记载了。使徒行传特别强调使徒保罗的宣教历程，这或许呢，是由于作者路加长期追随着保罗外出宣教，所以呢，对保罗的了解是特别深刻。也有人认为路加写这本书呢，乃是想给罗马审判官员提供一些关于基督教和保罗的资料，希望保罗能够得到审判官员更公正的审讯。虽然呢，《使徒行传》并没有详尽的讲述更多使徒的宣教活动，这一点可能令人感觉遗憾，但书中呢，仍然有着极大的贡献。因为他让后人了解到初代教会所处的困境， 和使徒们所应付密流的那些的方法，也让后人了解到福音传扬的过程。其实呢，《使徒行传》并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过《使徒行传》的确记述了福音传扬的历史。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记载了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一段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使徒行传》这卷书它的主题就是要给耶稣的话做注脚。耶稣的话明白地表示，传扬福音虽然要靠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动力呢是圣灵。靠着圣灵，人才有能力。所以《使徒行传》表面上看来是人在活动，其实呢是圣灵在背后的工作。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更应该称为《圣灵行传》。新约的第三类的分类呢是书信，共有21封的书信。书信主要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他共写了13封。21封书信里，有写给某一个教会的，有写给一般教会的，也有写给个人的。书信的内容繁杂，所谈的主题呢，基本上哈有以下的几个重点。第一，是关于基督信仰思想和观念的问题，例如谈到信，谈到义，也谈罪，谈爱，谈神与人的关系等等。第二类的主题呢，是关于信仰基督的态度问题。第三方面的重点主题是关于教会内部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就是关于信徒之间相处的问题。书信的目的呢，是在发扬基督信仰的内涵，把福音书中的思想观念加以引申，兼顾了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础。说到新约最后一卷呢，就是启示录，作者是使徒约翰。启示录记录了神所给予的默示和意象，这些默示意象对于初信者或者是未信的人呢，是很难来了解的，特别当中许多数字令人难解。我们先不管书中的意象如何费解，但启示录的主题意义呢，却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最终将要彻底击败一切的仇敌，消灭撒旦，而且要奖赏那些忠心的子民，赐给他们新天新地。前面呢，我就用了比较少的篇幅介绍圣经这本书，当然这样去简单介绍呢，会挂一漏万的。其实每个人读圣经呢，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甚至一个人在最初读圣经，到他读完几遍圣经之后呢，就越发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基督徒是要每天读经，就是要抓住这些不同的感受。总而言之，圣经不是一部讲科学的书，虽然书里谈到宇宙的创造。圣经也不是一部历史书，虽然书里讲了很多以色列民族的经历。圣经更不是一部讲哲学的书，虽然书里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那么圣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其实呢，圣经是一部神对人的救恩历史。圣经的主题意识十分清楚，那就是神爱世人，希望世人都能够脱离罪恶，得到救恩。了解了这个主题意识之后呢，就会对圣经有更正确的认识了。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神灵，叫我